主啊，是的，何等的宝贵啊！我们可以安稳在你的手中，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保障，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一切的真理恩典都有形有体、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里面啊！什么时候我们藏身在你的避难之所，我们就得安稳啊，就不再惧怕这个世界上的风风雨雨，因为你来替我们来遮蔽。无论我们是走过黑夜，啊，你就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成为我们黎明的晨星，是我们那个盼望的方向。无论是我们走过人生的旷野、干旱、贫乏、无水之地，这个旷野之路，主你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，啊，活水的源头，生命的玛纳，天天来滋润我们的心田。啊，真是当我们枯干的时候，主你用你的话语啊来浇灌我们。嗯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，我们可以天天来亲近你。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我们可以奉着你自己的名啊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的洁净赦免，来接受你供应的那个能力，供应的智慧啊，供应的一切生命中的需要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你要向我们施新的恩典，我们就在这期待等候哈，敞开我们的心。带着信心来回应你今天要给我们讲的话，啊，也把那个敬畏的心赐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你说因你的言语，恐惧战惊的人是有福的，啊，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你是用一种怜悯恩慈来对待啊那些谦卑回转，听你的话，顺从你的话，回应你的声音的啊，属于你的羊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每天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。不仅听你的话，而且能够回应主你每天对我们所发出的慈爱的呼召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快3个月了，好，我们开始读这个以赛亚书。今天读到最后一章，今天、明天啊，我们分2段来读。那今天只要读到第14节就好。大家还记得整本以赛亚书分成2个大的部分，很好记，三九二十七，前面39章，后面27章。那66章哈是整本书的结尾，也是第二部分哈，从40章开始的这一大段的结束。从40章开始，整个大的这个先知传讲的方向，有一点的改变哈，前面。39章主要集中在审判的信息，后面这27章，从40章开始呢，主要是安慰人的信息哈。再回忆一下40章第1节、第2节是这样说的：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。他为自己的一切罪，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所以再回到66章，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啊，可以分成2个段落。耶和华是如何安慰他的百姓？我们今天属于神的人，如何能够从这段神的宝贵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呢？第1小段呢，主要是在第1节到第6节啊这一段，它有一种对比。属于他的人和不属于他的人，被称为神的选民、他的百姓的人，和那些不跟从神的人之间，这个很清楚的对比啊。那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痛悔啊，虚心痛悔的，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啊，这是在第2节提到的。第3节一开始呢，就讲这个假冒为善的。所以在神的百姓当中，选民当中有2类的人。前面我们读65章，还是用我的仆人和另外一批人来对比。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啊，是从不同的称谓、不同的角度来讲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这2种人。那今天在这一章里面，神的仆人们、跟随神的人、回应神话语的人，被称作什么？虚心痛悔，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，那些不听从的，那不回应的，那自以为很敬虔的啊，他们也在献祭哈。这是第3节到第4节， 这里面所描述的哈，是很奇怪的一种的场景呀。他们也在献祭，但是在神的面前看为污秽哈。他们以为在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在神的面前却行可憎恶的事。66章第4节哈，跟这个65章第12节哈，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话。所以这是前面啊，在做这样一种的对比，那就是提醒我们哈，很清楚哈，要成为因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，不能只是听，一定要回应，一定要听见以后就要去听从神的声音哈。7节到第14节呢，这个是对千禧年国度当中耶路撒冷的一个应许，对这个被复兴的以色列国，指出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，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。一旦开始了，经过短暂的这个阵痛之后，这个孩子就会生出来。那把用这个比喻来讲，这个以色列国家蒙拯救，那这个呢，在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应验了。那70年一到啊，很快，时间一到，很快就回归了啊。这也是指着将来未来，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，全国归向耶稣基督啊。这是后面最终的应验，好，我们先来体会一下哈，从这个得安慰这个角度，神要安慰属于他的百姓哈，那我们今天如何从这些话语中得安慰呢？哈，因为一会儿吴长老8点钟哈，家里在油漆啊，要出去，我先请吴长老来分享哈。
刚刚牧师已经提过这张重点哦，有一点我一直在读的时候很得安慰，就是在13节，他用母亲怎么安慰照顾儿子来形容神怎么照顾我们。他这边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和耶路撒冷得安慰。那我们晓得。在近期的预言里面，古列王容许被掳的犹太人归回，这是好像是瞬间就发生的事。所以在第7节到第9节这几节不太好懂，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啊，神命定的事，像第9节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既使他临产，就临盆了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”你的神说：“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”所以，当大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预言就短期的应验了。因为第8节说：“国岂能因日而生？民岂能因食而产？”好像不太可能。他说：“这个事谁曾听见？谁曾看见呢？”是的，没有人听见，没有人看见。但当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，就这样子成就了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当然，从远期的预言里面会看到，在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，在罗马书11章26节说，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，犹太人都要得救。但那个时候，更有大批的以色列人会归回到神的国度里面。这是远期的应验啊，当然也可以讲到教会。那这一章最令人感到安慰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世上，有真实敬拜神的，也有假敬拜神的。刚刚牧师提到，在前面的2节就提到，那一些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有福了。让我想到，当大卫犯罪之后。他在诗篇51篇，在17节特别提到那些向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他说：“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”所以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因神的话而战惊，我们愿意谦卑，心灵痛悔来到神面前，神必看顾。那相反的，那一些假敬拜神的人，这边举了4个例子啊、哦，他们献羊又杀人，他们献羊羔 又打折狗的景象，献素祭又献猪的血，献乳香又好像称颂偶像一样，就是他们所做的跟他们心想是两回事。那这些人呢，神说一定会审判，因为第四节结尾的时候说，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他。我们每天，现在不行了，我们以前我们每个主日到教堂来敬拜神，那我要问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谦卑，向着神，因神的话语而战兢，不单是听，而且我们要行，像雅各书上讲的。所以这一章很多人安慰，就是说神的旨意必会成全，虽然人看不太可能，而且神的子民会跟神一同欢乐，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他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。那我再回到我最初讲的，在十三节这边用母亲照顾儿子，安慰儿子，用奶来喂儿子，就像神来安慰我们，照顾我们一样，让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这一章相当的美哦，而且感到神他那种细腻，对我们，对他的子民的细腻的照顾，是在超乎人可以想象的。
这个人得安慰哈，就像这个妈妈怀中的孩子一样，这个小孩子不需要做什么，他就待在那个怀里就好，来享受哈这个母亲的无微不至的保护啊，他的一切的供应啊，需要吃了哈就喂他的奶哈，需要温暖哈都有的啊，在母亲怀里哈，这是很得安慰的。我们今天开始唱那首歌哈，安稳在耶稣的手中。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对的地方哈，安稳就会领到哈。那我今天主要思考在第一节这里，神在问一个问题哈，他讲的这个圣殿呢，他说不需要给我建圣殿，因为这整个天地都是我造的哈，地就像我的脚凳，天就像我的座位一样。然后第一节最后他说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好像神在找一个地方叫做安息的地方哈，英文叫 resting place。 这个什么人会找安息的地方哈？我们说这个旅客走得很疲累很疲乏，哎呀又渴又饿啊，这个他要找一个能够吃饭的地方啊，好久没有休息好好休息睡觉了，要找一个能安稳睡觉的地方啊。这个出门在外好久了哈，没有在自己的床睡觉，在外面啊总觉得不舒服啊，睡不好，很不习惯，要找安息的地方啊。打仗打得太久了，厌倦了啊，要寻求这个安息的地方。神在寻找安息的地方，什么地方可以成为安息的地方，是让神能够歇息的呢，安息的呢？那这个旷野中的会幕，神自己选的，他要与人同住，那一直存到这个大卫的年代，那大卫就起义说要给神建圣殿啊。神说这个你这个杀人太多啊，你不能建圣殿，那你的儿子吧，从和平年代出生的哈，被称为和平的君王所罗门，又有智慧啊，又蒙神的赐福，圣殿建起来了，那个是神要安息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最终这样荣美的圣殿到了以赛亚这个年代哦，都要被毁了，要被拆了，要荒凉了。那神在找啊，好像这个人走遍全地找不到一个可以吃饱喝足安安稳稳的哈，就是休息的地方。所以从这个问题呢，这个我也在问我自己啊，你看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神的圣殿，我这个圣殿是不是神可以安息的地方呢？ 我心里所装的啊，我心里所想的，我每日所做的，能不能够让神觉得他可以在这短短的歇歇脚，有人听他的话，有人回应他的话，有人愿意照着他的话去行。所以他接下来他就讲嘛，但啊，他说这个第二节，他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哈。你读英文的话，这个第二节的前面这一部分是跟第一节紧的连在一起的，是在讲圣殿，讲安息的地方哈。神这一切都是神造的哈，天地呀、圣殿这些，包括建圣殿材料都是神预备的哈。然后他就说但，所以什么是神可以安息的地方呢？下面就有答案了。实际上说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哦，原来什么地方可以让神安息呢？就是不要跟神的话抵挡。神说有罪了就说有罪吧，神说我们要悔改我们就悔改吧。跟神抵挡的人是与神为敌的啊，是让神不得安息的。你心里总是听了神的话，总是在那里 argue 跟神 argue 跟神，这个 question， 那这个呢，你自己不得安息，也不让神安息啊。神在寻找那个可以听、可以顺从的。第三节就讲到反面了，什么是不让神得安息的？做的好像是在外表上都在做啊那些的事情，包括那个圣殿为什么最后被毁？如果圣殿里面献祭的事情照常在进行，但是社会上却发生那些不公义的事情，彼此恶待的事情哈，那这种献祭有什么用呢？在神的面前哈，真的是很令神憎恶的事。所以到了第四节，他在重复65章12节的话，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今早这个对于我自己的提醒哈，就是我的心要回转啊，让我自己的心使神能够辗转的啊，能够得以安息哈，顺从神，去听神的话啊，照着神的话去行。
今天这一章的前半节，使我最注重的就是圣经上说了两遍，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。我觉得我们一贯的想象中间就是我们要敬畏神的话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但是在这里所提示的实际上是神说的，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要因神的话而战惊。我觉得我是没有做到，就是我们对神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神，我们认识还是不够。所以呢，好像就跟我们的朋友啊，给我们的家人一样，好像神说话，我听见了，我也答应了，好像就够了。但是神远远高过我们，我们心里头绝对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。因神的话而战惊，就是神的话一出来，就能够照亮我们自己里面那些污秽和肮脏，所以我们就战惊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觉得我自己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和看清楚，我里面所存的和神的要求有多大的差距。我觉得第三节到第五节主要是讲这些人假冒为善。你说他是假冒为善是这样，他们表现的好像很积极，也很敬拜神，献这献那，宰牛宰羊。但是呢，有一句话，这等人，第三节，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。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也要警惕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听的绝对不要拣选自己的道路， 或行自己喜悦的事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在神面前不单不蒙悦纳，还要神受到神的厌恶，神认为这一切都是污秽的，都是为你们自己所想的去做，而没有走在神要我们做的事上。所以说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，有眼看不见神，有耳听不见神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三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都要注意，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因为神的话，因为神我们战兢，我们敬畏，我们而虚心顺服。这是前一段触动我心非常深的一个地方。后面呢，就是一个城好像一夜就出来了，一个国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这就是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到的，这是提到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。但后面讲到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得胜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神所建立的新的地方。我读起来我就觉得慢慢的体会。第十节，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。就是过去我们对耶路撒冷，这是过去的事，有人非常的爱慕，经常为耶路撒冷祷告。当耶路撒冷真正被神重建以后，为他快乐。有的人呢，过去呢就一直为耶路撒冷悲哀，看见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情，心里头很难过啊，觉得不符合神的旨意，为他悲哀。但是到最后呢，也要与他乐上加乐。那就是说，在过去的情况完全变化了。只要我们想到这个神以他的百姓为中心的这个地点，我们心里面常常想望的人，我们都会与神所造的新城一同的欢乐。第十一节我的体会是什么呢？我就说神讲了两方面，神的比喻很生动。一方面呢，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这是讲到一个婴儿，我们像一个婴儿一样在神那里。当神祝福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家都吃奶得饱，说明这个奶非常丰富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讲到这位母亲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她像母乳一样非常的丰盛供给人。所以从两方面来讲，这个因为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欢乐。就母亲的奶啊，多的不得了，可以供应大家的需要。我觉得神的心非常的细致，他是从两方面来谈到。当耶路撒冷蒙神祝福，被神重建以后，饱足的景象，平安入帐，你们要从中享受。当神祝福以后，我觉得一切就像一个大河一样这么涌流过来，所有的人在里面都同得安慰，同得饱足，同喜乐。我觉得这是神所希望他的民能够在这种情况享受神的恩典。所以我是觉得刚才提到母亲安慰儿子和神对待我们的态度，从这几节圣经里面，我真正感觉到神的心非常的细致，使我们都得到神的滋润，能够正常的成长。但是最后一句话，他要向仇敌发恼恨。 我觉得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永远连在一起，所以一定提醒我们不要只讲一面，忽略另外一面。
童姊妹有一个特点，她在读圣经的时候她是很慢的、啊、慢慢来读，一句一句读。我觉得以赛亚书一期到最后这一段呢，真的是不能太快、啊、一太快了有些话就觉得说怎么连不上了、啊、中间的关系是什么，慢慢去琢磨，慢慢去想、啊、这个母亲乳养孩子这个 picture、啊、实际上他是在讲、啊、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得到拯救之后、啊、神借着这个子民，因为这个、这个他哈不是指着神直接讲的，而是指、被重建、啊、被恢复的耶路撒冷、用那个女性的他来代表，代表这个城，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神得蒙拯救的子民、啊、那神得蒙拯救的子民他们成了、啊、这个乳养孩子的母亲，让人在其中得安慰、啊、所以这个要花心思去慢慢去琢磨的、啊、